通过敬畏你的人，让我们看到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能够借着你在这个世代的作为，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赐下更多的恩赐、祝福和怜悯，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面不断地来亲近和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中国，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宣扬你的美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现在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是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它不仅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也在很多方面让世界瞩目。大家还记得2008年的奥运会，那么在奥运会的这个闭幕式上面有一段节目，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很多的人往一个塔上面去爬。那个当时不知道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完了，就一个感觉，这就是在造中国的巴别塔。很奇怪，那样一个镜头，很多的人一直往上面在爬。整个奥运会向世界，我不知道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有一位香港的牧师总结，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没有看到中国现在的文明，没有看到中国现在的进步，只是向全世界说一句话，老子有钱了。中国是有钱了，但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令世界瞩目。现在经济的基理指数，中国达到全世界最前列，也就是说贫富差距达到了世界的前列。很多人以为中国有钱了，中国有钱了，其实在中国有钱的是极少极少数的那部分人，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所以这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占中国人口比例极少的一部分人也有几千万几百万，所以这些人似乎代表了现在中国的所有的人，使得全世界都觉得中国人富有了。其实真正中国的基层的百姓生活是异常的艰苦的，没有一方面是有保障的，连吃的饭、喝的水、呼吸的空气也是没有保障的。不仅如此，社会矛盾不断的恶化，不断的在上升。3年前，中国政府的统计，100人以上的群众群体事件，一年超过20000起。这是3年前的统计，现在只是有增无减，但这2年我没有看到。2013年、2014年我没有看到统计，2012、2013年我没有，我这是说的2011年的。良心丧失，道德滑坡。中国被称为一个5000年文明的大国，但是现在你要到中国去的话，真是作为中国人你汗颜。我有一张图片，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放，是叙利亚阿拉伯人游行的时候举了一个牌子，用阿拉伯文写道，中国的道德就跟中国的商品就跟 你们的道德一样都是垃圾。道德底线不断的被突破，近十年中国在道德的下滑上面超过以往5000年的速度，从来没有一个全民族来讨论一个老年人跌倒要不要扶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啊，出现这个杀人啊、抢劫啊这样的一些恶劣事件，各朝各代任何时候都有，但都是个别的。但是全社会一起来讨论一个看似不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老年人在街上跌倒了要不要去扶他，居然变成全民族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最后居然讨论了一连下来没有答案，不知道要不要扶。然后卫生部给了一个答案，卫生部给了一个答案，发了一本小册子给全国人民，41页，老年人跌倒扶起干预，就是说当老年人跌倒的时候你要去怎么扶他，有一个指南，41页，你看完41页再去扶这个老人。明明是一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却把它变成了一个医疗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这实在就是中国的这样的现状。所以中国在一个激烈的一个变革当中，同时信仰也在一个激烈的变革当中。今天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革。神在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教会怎样一个使命，扬起真理的旌旗，这是去年和今年我们教会全年的主题，就是如何扬起真理的旌旗。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是充满了爱心的国家，一个不关心弱势群体的人不可能成为伟人，而一个不关心贫困人群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相信人是依照上帝的样子而造，有着无限的精神价值，并且继承了自尊和自我价值的宝贵遗产。这恰恰是我们中国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所赋予的天生的这些权利以及他们的自尊和价值的尊重。是一个社会无论你有多发达，如果没有这一点，不能成其为一个大国。当2008年奥运会正在如土如火的举行的时候，法国的外长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如果他在没有能够向世界输出他的价值观之前，不能够成其为一个大国。法国外长，当时的法国外长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们现在全国都在做一个中国梦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2012年的9月份，就是18大前夕，中央党校的这个内部刊物《学习时报》登了一篇文章，总结胡温10年的得失。其中提到的这3点，一个就是社会道德底线不断的被突破，良心丧失，全民信仰失落。这不是我总结的，是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上面总结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教会应该如何应对？在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教会应该如何应对？在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被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教会如何去应对？ 这就是现在一些中国人的境况。我昨天听说我们当中有从山东滨州来的，这是滨州一条路上面用黄金金砖铺的一条路，叫黄金大道。社会矛盾尖锐到一个地步，现在在中国，如果说到城管，好像就是它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职能部门，却成了过街老鼠。一说到城管，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对城管非常的厌恶愤恨。那城管他也很冤枉，他说现在城管他们很多年轻的城管人员长得这个很帅气很靓丽的，都找不到朋友，都谈不了恋爱，没人跟城管来往。这个照片就是他们一家人没有生活的着落，然后开了一个书报亭，因为这个书报亭没有执照，所以就被城管砸了一地，然后把他的母亲带走。那么这两个孩子就抓住这个车子前面那个不放。从他的眼光里面，我们真是看到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危机。那么在欧洲历史上面有工业革命，不同的时间，差不多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但却有着天壤之别。在英国1688年的这个发生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几乎是不流血的，几乎没有流血。然而在法国的大革命，将近100年以后的法国大革命当中，却是几万人头在巴黎的断头台上面落地。那么历史学家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即便是世俗的历史学家总结的时候，比较这两个相邻的欧洲国家，比较他们在工业革命当中所经历的事件的时候，指出之所以英国没有发生大的流血而达到了革命的成果，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兴盛了将近200年的历史，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革命之前，整个英伦三岛就被福音浇奠过，而法国则没有。当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这些革命的团体或者是叫政治党派，虽然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他们却有共同的基督信仰，所以他们在革命当中是以一种保护的、保守的、建设性的力量来出现，而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出现。如果中国在巨大的变革当中没有福音的这样的浇灌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盼望教会能够广传福音，教会要在这个世代回应神给教会的使命的时候，不仅我们要做好强身健体的工作，做好教会内部的建造管理，而且我们还要到这个社会上去。正如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耶稣所说的，他说他不求父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只求他让我们脱离那罪恶，或者脱离那恶者。所以 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只是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用我们生命的成熟和见证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远离这个世界，不是逃避我们所面临的境况。所以除了教会内部的建造，我们弟兄姊妹好的生命的见证以外，我们还要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代。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应该去做的而不能不做的事情，一个就是广传福音和宣教，一个就是社会关怀，负担社会责任，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社会公义，包括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那我下面简单的说一下子，社会，我们传福音。在中国大陆现在初步的统计，每一天有超过10000人以上信主，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无数的教会来建立。但对于一个将近15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这是远远不够的，速度太慢。所以作为教会要广传福音。我们教会从去年用这个主题开始，就是扬起真理的旌旗这个主题开始，我们教会对福音的工作格外的看重，专门成立福音部。如何去传福音？现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口袋里面，必须，我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必须有一个传福音的卡片，必须有福音的单张。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有机会，我很多次跟弟兄姊妹一起出去，就在飞机上面或者就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就带人信主，一个飞机还没坐下来就带几个人信主。上个星期我来前一个星期，我们两场布道会一共70个人信主，加上主日85个人信主。我说的这些数字远远不够神他心中对我们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去努力，因为每一天在中国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中国需要拯救。所以中国的教会要广传福音。现在中国教会传福音基本上是哪里好传往哪里传，哪里容易传就往哪里传。什么样的地方呢？在这个知识分子学生当中福音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一些，在这个一些这个市民啊，普通的市民啊，像这样的一些地方啊，福音工作做得好一点。但是在一些不好传的地方，福音工作却是很弱的。这一点中国教会开始反省，不能是哪里好传我们就到哪里传，而是哪里没有我们就要到哪里去传，哪里需要我们就要到哪里去传。比方说党政机关、军队、政府的这样的一些部门，我们都应该去传。那现在我们教会里面这样的人都有，我们有法院的啊，有这个政府机关的啊，也有军队、警察啊，派出所的所长，我们信徒里面都有。甚至这个党支部的书记啊，这就是都有。我们要向他们传，他们也需要福音，所有人都需要福音，所以要向他们传。不是哪里好传往哪里传，好传的地方我们要多传，不好传的地方我们要下功夫去传，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我现在知道在中国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单位和部门，甚至军队的非常高的这个司令部里面都有福音和查经小组，很高级别的。 就将军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层面里面都有查经班和福音小组，这是很感谢神的。虽然他们很隐秘，但是神做工作，做奇妙的工作，做奇妙的工作。第二个，除了传福音以外，我们还要关怀那些贫困的人群，实行神的公义和怜悯。正如圣经里面说，借给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神。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当行善，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当去做。因为我是在家庭教会，一开始呢就是进入了家庭教会，那么家庭教会有一点像这个超生的没有这个户口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人是不断的在长大，但是一直没有一个身份，没有户口。我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听的最多的，以前前几年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浮出水面。我们要公开化啊，这个好像是家庭教会几十年最大的一个盼望。但我信主以后慢慢慢慢我觉得，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就把我们放在现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那我们除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了吗？我们除了这个事情，好像把这个事情看成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事工，最大的一个需要。其实不然。我下面可以讲几个实例，这几个实例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是我所在的教会所经历的。在中国的教会里面还发生无数的啊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只是讲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一个就是在四川地震当中，2008年四川5月12号下午2:28发生了80秒钟的一个大地震。这80秒钟天崩地裂，极其恐怖，极其恐怖。那么中国教会第一次有机会从水下到水面，从桌下到了台面上面，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正如启示录3:7里面所说的，拿着大卫钥匙的对我们说，这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们深深的相信神在那一刻为中国教会开了一扇门。很奇妙，我们在08年的5月12号之前的3个月我们就讨论过这个事情，而且就讨论过中国教会如何来面对一场大地震的事情。3个月前我们真的是讨论过，就在3月份我在北京专为这个做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分享，大概有200多位家庭教会的牧师在一起。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到是个地震，可能我是一个骨科医生，对地震比较敏感一点。因为所有的灾难当中，唯有地震所造成的伤害是持久的，其他的伤害啊，它很快就过去。你像这个海啸可能死很多的人，但是它很快就过去，它地震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呢，它很就是很多这个损伤是很难过去的。所以当时我们2月份的时候就在北京开了这个会讨论这个事情，以至于我们有了这个准备。就在地震的当天我们就做了回应，地震的当天我们就做了回应。可以说那是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次联合性的施工，以前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不仅不能联合性施工，我们只要家庭教会被发现了，就有灭顶之灾啊，就有被取缔的啊，就有被冲击啊，就我们一直为着生存啊在奋斗。如果那个时候说为生存而奋斗，使我们被边缘化， 可以说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执着。但是当神开门以后，我们就要走到舞台中央去。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里面所说的，你们成了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我们要走到舞台的中央，让聚光灯照到我们，我们不再是跑龙套的。在这次地震当中，中国嘉陵教会第一次联合起来走到了舞台的中央。那天很奇妙，5月12号中午，我正在跟最关心我们的这个部门一起吃饭，中午吃着吃着，那个上面的灯就摇起来了。哎，我说不对呀、啊，这个下面东西摇起来可以理解，上面东西摇起来肯定是有什么毛病了、啊。当时我看的不对，接着我就手机上面就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四川发生8级大地震。那个时候一开始报的是8级大地震，我就跟我对面的这最关心我们的人说，我说中国教会开始行动了，就跟他做了这样一个宣告。当天晚上我们就派人，当天晚5月12号的晚上，我们就差派成都嘉陵教会的领袖进到灾区，当天晚上，然后我们就拿到了特别的通行证。第三天我们从全国各地派了10位同工进到灾区，一周之内我们在灾区建立前线的指挥中心。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拉开了中国教会或者中国嘉陵教会这个社会关怀或者抗震救灾的这样一个大幕，这样一个大幕。为什么说呢？在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聚集而进行一个社会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都没有过。那这一次是第一次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到这个灾区里面。全国各地的每一天数以千计的弟兄姊妹，自带干粮，自带这个行囊和这个睡袋，有的都带着帐篷过来，开着车过来，走的过来，坐飞机的、火车的都有过来。所以我们就进到灾区来服侍，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嘉陵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叫做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你们在座的教会是有参与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参与，一直支持我们在那里。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当时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为这个祷告，因为我们担心取了这个名字一出来就被政府取缔了，那我们就很麻烦。后来我们说，如果是上帝给我们开的这个门，神一定会保守，而且神总有一天要为中国嘉陵教会开这扇门的，总有一天，或许就是在这一刻。所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就用这个名字，我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能冲多高就冲多高。所以当天我们就制作了大量的这个横幅，中国基督的爱心行动。然后3天之内我们凑了几百万呢、啊、我忘了，就大概700多万，订了1000顶帐篷嘛，这个还买了很多其他的物资就送进去。那个时候飞机送救灾物资全部是免费的，那我们就送到里面去。每一个帐篷上面都写着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后面写着耶稣爱你。在整个灾区，北川汶川的整个灾区到处都是这样的帐篷。后来一开始是订了1000顶，后来是一共运去了3000多顶这样的帐篷。所以在整个这个灾区都有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身影。所以我们进到了灾区，在那个地方有美好的服侍，非常好的服侍。那我说是中国嘉陵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一面旗帜，或者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真的是很奇妙。我们当时祷告的时候就觉得是神给我们开了这个门，后来事实印证也是如此。为什么呢？政府的教会一个也不让进去，政府几个部门，统战部啊，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所有的政府教会，就是三自教会，不能跨地区服事，不能跨地区服事，就是不能进到灾区。所以他一个红头文件把政府的教会全部拦在外面了。那我们这些黑户，就是没有这个名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家庭教会，其实家庭教会是政府教会的几倍啊，数以倍计，两到三倍，粗略的统计一般的。那么这样的教会，我们没有渠道接到这个红头文件，所以我们就进去了。当时进到灾区的志愿者有106万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占了一半以上，大概60%，就是将近60多万。很感恩，我们看见神开这个门。当时戴的帽子、 T 恤、旗帜上面都是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第一次啊，哇，那些弟兄姊妹就扛着这个旗帜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以前你扛这个旗帜就被抓的，就马上就收你的东西啊，现在能够在灾区服事啊，扛着这种旗帜，哇，感谢神。有一天我们正在服事的时候，北川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找到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旗帜、你们的 T 恤、你们的帽子给一套我们，我们以后要放在北川地震博物馆里面做展览。弟兄姊妹在那里做了非常好的见证，以至于我有几次在那个地方行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啊，就是在灾区里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有的地方是没有道路，只能走路，走到田间田埂上面的时候，我至少碰到2到3次在下面种地正在劳作的这些灾民全部站起来看着我们，然后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不仅是把这个钱物带到那些灾民那里，更重要是把神的爱带去了。如果光是把钱物带过去的话，这些灾民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反正是有人捐助给你们的，你们这个来只是说好像是一个送钱的一个管道，而且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灾，好像得这个钱也是理所当然。他虽然说感谢，但是心理上他会这样想。然而当你用爱心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有一个图片，那这是当时发起中国基督的爱心行动的几位教会的领袖，我大致的说一下。这是北京西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这是陕西西安教会的牧师高全福，这是福建厦门教会的一城教会的牧师于普，上海万邦教会的崔全，武汉教会的这个牧师郝兴，啊，这是台湾这个教会的台湾救助协会的主任曹盛和。当时我们在2008年的12月，我们在那里开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施工会议，啊，这是弟兄姊妹们。那当时这是我们的这个 logo 啊，这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建筑系的教授为我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 logo China 啊，一个十字架，基督徒爱心行动，后面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横幅，啊，这是我们在那里建帐篷学校。 啊，这是看望这些家庭里面的。啊，这张图片，这个老人家60多岁，瘫痪18年在床，他瘫痪是因为类风湿的原因，所以手脚关节变形，不能行走，不能动，以至于他的家人都不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的女儿啊都搬走了，然后每个月给钱给他的邻居，这个每一天就给他3餐饭煮好给他吃就完了。我们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可能因为前面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因为前面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还是怎么样，反正整个村包括他们的这个干部领导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是非常的反感的，冷淡的，对我们施工。但是因为我们是跟县政府，跟安县县政府签的协议，所以是县政府的领导带领我们去的，他们又不能不接待，但是在工作上面完全不配合，所以我们工作就开展不起来。我们在那里建了一个这个爱心行动的这个服务中心，但是开展不起来工作啊，一个月过去，2个月过去都开展不起来工作，我们就很着急，怎么办呢？在那个地方投了人力物力，但是不能开展工作啊，帮不了当地人，对我们很抵触。结果有一天，我们弟兄姊妹就探访，他每天会出去爬山呐、啊，去探访，就探访到这个家庭，就发现有这么一个人有这样的病，他18年瘫痪在床，家人都不跟他来往，2年没有洗过澡了，2年没有洗过澡。当时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做了一件事情，让弟兄帮他洗了一个澡，就是帮他洗了一个澡。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了，再过了几天周围的村子都知道了，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对我们事工开始极其配合。后来这个点成了我们啊很多的爱心行动，很多的服务中心里面这个和这个跟当地配合关系最好的一个点。所以当你真的用爱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真的是从心里面能够感受得到，而做出一个回馈，做出一个反应。所以这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爱心行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政府得政绩，老百姓要得到实惠，得到好处，不是做花架子。政府得政绩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跟政府合作，作为一个机构要在那个地方要跟政府合作，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事工很难扩大，很难产生影响，也很难持久下去，所以跟政府合作。当时的安县和北川大部分的干部都死掉了啊，都在地震中死掉了，所以都是下派下去的啊。成都和这个省里面下派下去的干部，这些干部在那个地方只待2到3年就会离开，所以他非常需要政绩。那么他们非常需要政绩的这样一个需要，跟我们非常需要跟他们合作的这个正好配合起来，我们不需要那些啊奖状啊什么东西，都让他们得，都算他们做的工作，所以让他们得到这个政绩，政府得政绩。但是我们要老百姓得到实惠，在这个过程中，信徒自己生命得到造就。很多的弟兄姊妹到了灾区以后，才知道这个不是来帮助这些灾民，是帮助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提升和祝福。北京教会有位姊妹，她主动要求到灾区来，不是因为他爱灾区或者是有爱心来的，是因为他觉得在北京教会已经没有什么好学的了，所有的道都听过了，跟刚才陶林姊妹所讲的一样，他讲的我都懂了，甚至在牧师那里也看不到有什么值得他学的地方了，所以他要求换个地方服侍，就到了灾区。结果来的第一天当天，他上午还在跟我讲，他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我都操练的差不多了，都好了。他说我就到前线来看一看，否则的话在北京教会已经没什么服侍了。 当天上午说的这个话，下午他就跟两位同工吵架了。下午跟两位同工，接下来的几天每一天跟别人吵架，每一天跟别人吵架。因为在一个极大的压力当中的时候，人啊，那个脾气啊，无名火都很多，所以碰到一点事情就跟人家干起来，碰到一点事情干起来。后来他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远远没有操练够，远远没有操练够。很多教会的牧者说，在爱心行动两周抵他们在教会里面对这些弟兄姊妹两年的培训，两年的训练。因为在爱心行动那种特别的压力和环境当中，我们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的睡眠，几乎没有什么睡眠。我自己也在那个地方得到翻转。昨天很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啊离开的这个医院，到全职服事？就是2008年6月份，我在一次探访的过程当中，在一个很高的山上面，我去探访。那个村一进去以后，跟一般的地方感觉都不一样。啊，当然都整个灾区都弥漫着那种啊。悲伤啊，这个这个痛苦的那样的伤害的那种情绪，但是那个村特别不一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村跟其他的这个受灾的地区有什么不同。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村你看见没有？没有孩子。哎，我一看真的是没有小孩子。结果他们的孩子，学龄的孩子，小学。从小学到初中的孩子在那次地震当中全部死掉了。正好那个学校是在山体滑坡的那个主道上面，所以当山体滑坡下来，整个学校都埋了，连老师一起都埋了。所以他没有孩子。那么我就碰了一个白发的一个老妇人，啊，我觉得很老了。结果他告诉我，他说我才60岁。地震之前我是一头黑发，在地震的那一天晚上，5月12号的那天晚上变成满头的白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一夜白发，以前是小说里面看到伍子胥一夜白发，那是我亲眼第一次看见，当时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心里面很大冲击。因为我做医生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好像这样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强烈的一种反应啊，一夜白发啊，或者一夜秃头啊，这样的我又没有看到过。但那一天我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一位妇人，然后她不停地哭，说一句话：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一直跟我这样说这个话。我就问她家庭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她有三个儿子，分别有三个孙子和孙女，分别有啊，一共第三代他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结果在那个地震呢全都死了，一瞬间失去了第三代。所以这个老人家痛苦之极，一个媳妇已经跑掉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大媳妇在床上面躺了将近一个半月了，我们去的时候6月份，他将近躺了一个半月不能起床，每一天就是喝米汤度日，不能起床了，已经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到他家里去给他服侍啊，为他们祷告，跟他们讲福音，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哭，一直在哭，送我们走的时候还是不停地在哭，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从他家里出来，我快要上车的那一刻，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非常热。我一开始是盼望着赶快走，我们在那里发放一些猪肉啊、菜啊这样的东西。我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首先到成都的这个批发市场去买菜、买肉，买大量的东西，两卡车送到那个山上。送到山上我就赶快要走，为什么呢？太热了，6月份奇热那个地方。就6月中，可能6月中多一点的时候，6月底的时候特别热，我说赶快走，那么把我暴晒一样的啊。结果从他家里出来，我情不自禁啊，那个 脚就走不动，走到车子跟前要上车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圣灵在对我说话。他说现在满世界都在对灾区人民说，你们要加油，你们要加油。但是呢，这些灾民真的是无油可加了，他加什么油？他已经到那个地步了，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要爱他们。当时我觉得是对着我说这个话，你们要爱他们，陪伴他们。很多人是在，因为很多人是在恐惧、惊慌、愤怒、孤独和内疚当中，在这样强烈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如果你不帮助他们走出这一个阶段，从心理学上面，他不走出这样的一个失去亲人以后这样的阶段，有的时候是看见自己的亲人逝去，却没有无力去救他们，没有大的这个起重的这个机械去救他们，光靠手，连解放军也是靠十个手指头在那里挖土的话，他是救不出来。那几天几天以后就看着他们的亲人这样死去，一开始还讲话、吃饭、喝水，后来慢慢慢慢就死掉了。所以那种内疚啊，那样子非常大的心理伤害，让我感觉到神就对我说话，你要用爱去陪伴他们。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可以来到灾区，也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常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神你要我到灾区来的话，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来陪伴他们。我当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上车以后，我觉得这是出于神的。然后那一次大概六月底，我就回了一趟这个武汉。回武汉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跟我太太商量以后写了一份辞职申请，交给我们的院这个党委书记和院长。那他说你不用辞职，我到灾区去是没有经过单位同意的，我们单位也派人到这个灾区去，而且特别是我这个专业的，但是我是没有经过单位，我是自己跑去的。我以为他会非常的气愤，会批评我，你怎么自己跑去啊，没有啦，又不工作啊，怎么你考勤怎么等等，我以为会谈这些事情。结果我们的书记没有说这些，他说你不要辞职，你在那里做的都是好的事情，我们给你发工资，你就继续在那里做，但是呢不要辞职。我说这样子对你们可能管理全院的人不是太方便啊，他怎么能够这个不工作就拿工资，不工作就这个就能这样，因为我们医院是不能停薪留职的。所以我说你还是让我这个辞职吧。他说那就这样子，你就不在医院工作了，但是呢我们保留你的名字。医院从来没有这个事情的，从来没有这个事情。结果我就从那一刻起到了灾区，在那个地方待了三年。神也在这三年当中给我很多的祝福，给我很多的这个经历，当然也有很多的教训。在那个时候我忽略了我的家庭，忽略我的孩子，以至于我的孩子最后根本就不认我，以至于他后来跟我的关系非常差，但感谢神后来帮助我挽回来。那是我在这个服事当中很大的一个亏欠，也是很深的一个教训。但神在那个过程当中让我真的是知道教会要对这个社会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要进行社会关怀。我们不要光求在政府那里有一个名分，在政府那里登记注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老百姓的心里面来注册。可能我们很多年以后还是不能在政府那里注册。我曾经有一次带几个同工到成都，就是四川省这个民政厅 NGO 注册处去注册的时候，他们的处长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你听到你们都好笑。 他说什么是 NGO 啊？我说 NGO 你都不懂，你专门注册这个的，他专门注册 NGO 的，民政厅的注册处的处长，他怎么不懂 NGO？ 我说我们就是注册这个 NGO 啊，就是非政府组织啊。他说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政府组织就是反政府组织。他说你这个算哪一边？你没办法讲。所以爱心行动到今天没有注册，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注册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造就。后来接着又在汶川发生在那个青海的玉树发生大地震，青海玉树发生地震的时候，我就看见经过一年多训练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到了青海玉树以后，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显示出那种训练有素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来。我们进到一个父母双亡的一个藏族的家庭里面，有13个孤儿，留下了13个孤儿。我们进到这个家庭为了服侍的时候，我们有5-6位弟兄姊妹，除了我以外基本上都是从台湾北京上海去的很年轻的没有结过婚的弟兄姊妹。到那个地方我们去看望这一批孩子，看望这13个孩子，藏民啊，他可能很多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他不管多好的家庭，在藏区不管多好的家庭，没有洗澡的设备的，没有淋浴，没有洗澡设备的，所以当地穆斯林叫他们叫藏民啊，那里也有穆斯林，穆斯林是非常干净的，就叫他们叫藏民啊，不叫藏民，非常脏。那些小孩子因为天气寒冷，穿的衣服也没人，家里也没人管，全部拖着2条龙鼻涕在这个地方，不是黄的就是绿的。我们弟兄姊妹一去的时候，那些孩子很高兴了，马上就围过来，一圈的围过来，马上就扑到身上来，一扑到身上来呀，在你身上亲啊抱啊。我是做外科医生出身的，应该来说真的是不怕脏的，什么样的脏什么样的这个恶心应该都见过的，但是看到那些孩子来，我都本能的往后面退，我都往后面退，本能的。我还有过这个，我还有个儿子，我 还从小还跟他一把屎一把尿，还换过片子的，我都往后面退。但是在那一刻我看见我们同去的那些未婚的，从大城市里去的啊，有时从台北北京上海，我记得当时就是几个去的那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居然一点都没有往后面退，抱着这些孩子在身上，大概40-50分钟以后我们离去的时候，这些孩子一个个全部都干净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是花的，都是花的。我觉得那个是生命的服侍，那是一种生命的服侍。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灾难，关键看我们愿不愿意去用神给我们的爱来回应这样的灾难，在灾难当中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关键要看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准备好，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不像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心里是不是愿意用神给我们的这种爱能够成为祝福他人的一个器皿和管道。如果没有的话，每一次看见灾难的时候，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或者是做一些奉献而已。除了这样的一些 在灾难当中啊，我们后来有很多的包括云南的，包括后来四川又的地震，我们都参与了。那我也想讲一讲，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周围，我们也有很多的可以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在我们自己武汉的教会就建立了一个食物银行，在2010年10月5号我们建立了这个食物银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报纸报道这是中国第一家食物银行。是当时我到美国西雅图一个教会，我看见他们有食物银行，我就想他们有食物银行，他们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还有需要食物啊这样的一些人，那在中国肯定是会需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就开始了第一个食物银行，从此我们就跟社区接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就进入到社区里面，通过这个食物银行，我们就通过食物，主要是送米和油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帮助这个，除了送米送油，我们还进到这些贫困的家庭里面，我们首先跟政府合作，找出这些贫困的家庭，他们手上都有一份名单，找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一家挨家挨户去探访，就排除一些虽然在贫困的名单里面，但是已经非常有钱的，已经发达的呢，我们就把它排除掉，然后呢，就进到那些真正需要的这个家庭当中，给他们帮助，主要是食物和油，然后呢，去探访这些家庭。这两点都很重要，当你把食物啊米和油送到他们家里，有的时候我们送一些鸡蛋啊，过年过节我们还送粽子啊月饼啊送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啊，很喜乐。我们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礼包，200-300块钱的一个大礼包，弟兄姊妹任线500个多少个，反正任线就送多少个家庭送过去，哇，他们很得安慰啊，很喜乐。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探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每个月都要进到这些家庭当中去，但进到这些家庭跟这些家庭来交朋友，坐下来跟他们谈心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比送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还要重要。他说我们这些人在社会已经被边缘化了，在社会里面甚至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不到我们家里来做客了，我们这个家打开门没有小偷来，亲戚朋友也不来，因为他们来都觉得我们就是向他们要钱，所以亲戚朋友都不来了。政府来的人他说连坐都不会坐，转身就走，给了钱给了什么东西转身就走，也不问也不看，反正说几句话就走了，从来都是这样。他说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尊严活着，没有意识，没有尊严。他说你们这样来的话，我们觉得真的是感觉到又有人关心我们，又愿意跟我们交朋友，因为我们那些人坐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谈。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美好的。有几次有几位我们所帮助的这个家庭的人生了病，居然不去打120，也不去这个找政府上打电话给食物银行，晚上夜里面打电话，让我们弟兄姊妹就过去送他到医院，帮他垫医药费等等。这里面现在有将近1/3的人开始信主，到教会固定的参加聚会。我们现在从20多个家庭，现在已经到了100几十个家庭在服侍当中。现在我们不仅在我们的城市，也在其他的城市开始推广。我们希望这个成为中国教会的一张名片，只要有中国教会的地方，我们都希望看到这样的食物银行，只要有食物银行的地方，一定是有教会在那里服侍。我们盼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以后到武汉或者到其他城市，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食物银行。最后我也讲还有一个是我们教会开始发起的一个献血的活动。那么在中国大陆大的城市里面都有血灾，就是缺血。那作为外科医生，我知道缺血意味着什么，意味生命的丧失，意味很多人必须要做手术却不能做手术。那么缺血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在美国没有缺血的问题，美国的血库里面非常充足，没有缺血的问题，大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回报社会、回报他人的一个习惯。但是在中国，因为最近几年这个道德的滑坡，对别人的事情、对其他人的事情都漠不关心。当自己领导需要血的时候又没有，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需要，就有两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生病必须要有血的时候找到我，那我就找了组织的弟兄姊妹去献血。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需要，我们每一天武汉市都差几百个单位的血，差那么多怎么办啊？甚至血成了一个紧俏的商品，成了一个在里面行贿受贿的一个渠道了，成了这样的。后来我就开始跟同工商量，我们教会就开始组织献血，然后我们就在全国在推这个献血的事。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多讲啊，这是献血的这样的活动，我也有这个电视台拍的献血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全国发起一个运动，就是把11月25号成为中国基督徒献血日，11月25号成为中国基督徒献血日。在这一天，我们鼓励全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来献血。我至少跟500个教会讲过这个事情，跟500个以上的教会谈过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希望在今年它的规模达到10万人，以后达到100万，以至1000万人。我们不仅是在这一天献血啊，不是在这一天献血，那是一个作秀。我们平常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献血，平常年都献血，但在这一天我们要做这个活动。为什么呢？我们把一年当中的这一天是一个没有其他什么特别意义的一天变得有意义，没有其他意义的，其实还是有意义。我们是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就是讲圣餐的那一段经文里面，11章25节啊，11章的那个23节开始都是讲到圣餐的问题嘛。那么保罗就写到，这个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掰了饼，后来又在这个分杯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纪念我们的主，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用这段经文，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这段经文作为这个日子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然后在11月25号鼓励全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献血，甚至现在有美国和香港的教会要在那一天一起来到中国来献血。美国白人的教会他们专门跑去从美国跑去要跟我们一起献血。那么我们已经连续有2年献了3次了，2年有一次不是在这个时间，2年献了3次的献血。然后我们整个教会为这个献血进行总动员，所有能够献血的人都来参加，所有不能够献血的人也来参加。献血的人完了以后，我们教会专门为他们煨鸡汤，不献血的人一起来喝。只是不献血的人要额外的做个奉献，献血的人就不做这个奉献了。把这个变成教会的一个节日，变成教会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而且在武汉最大的广场，就在我们教会的楼下，是武汉最大的广场上面，几部献血车过来，然后上面拉起横幅啊，中国基督徒献血日，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献血站为我们做的，中国基督徒献血日。那今年我们要把它推得更好一点，要做献血纪念的戒指，你献1次到5次，我们是一种颜色；献5次到10次以上的，我们又换一种颜色。啊，献血的这个戒指和项链，我们正在做这个设计，啊，已经设计出来了，正在准备定做这个东西。鼓励弟兄姊妹来献血，用我们的爱来融化这个世界的冷漠，因着冷漠才有血荒。基督徒可以做的是用这种爱来融化这种冷漠啊。有很多中医的观点说，这个献血可能对血气啊有些这个损失啊，有些伤害，可能献血要谨慎了。 我们就告诉弟兄姊妹，从西医的观点没问题，不仅没问题，还促进新陈代谢。是的，你血如果不献血的话，过28天整个血也要换一遍，全部要新陈代谢，细胞要换一遍。但是我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而流出他宝血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痛苦，不是因为这个血流了他对他没有伤害，而是因为别人的缘故，因为别人要得好处，别人要得救恩，别人的罪要得到赦免，他甘愿流出来。我说如果我们献出的这个血能够帮助到别人，即便我们有一点损害，难道我们就不愿意吗？所以教会整个的观念都改变，在那一天全教会的人一起来 Happy Day， 献完血以后大家啊，献血的时候有我们教会有100多个献血，献血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人都在旁边跟他们端这个端水呀、啊、送茶送这个鸡蛋面包，就在旁边，完了以后就接他们回教会去吃喝鸡汤、感谢神。我们盼望在中国有10万、100万、1000万的弟兄姊妹来献血，中国不再有血荒。因着中国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无私无偿的奉献，中国完全没有血荒的这个问题。也因着中国基督徒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中国基督徒献血日能够变成中国基督徒日。我们把献血两个字拿掉，中国基督徒献血日变成中国基督徒日。正如诗篇64篇第4节所说的，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是何等不配和不堪的人，但却在你十字架的大爱当中蒙了大恩，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流血，感谢你引导我们走义路。在这个世代的时候，主，我们愿为你来发光，愿你来为你来做盐，为你来建造了山上之城，让世人都看见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就在教会，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你用你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粮，用你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明白你、知道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有能力、有智慧行在其间，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名。愿主大大的祝福我们在不同地方那些敬畏你的、顺服你的、愿意来到你面前服侍你的众儿女，赐福给我们，赐平安，赐喜乐给我们，也是能力让我们更多的来服侍你、弘扬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